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乱世的景象，听得见吗？我们自己其实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那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你从新闻媒体里面也知道，在中东，在伊拉克，在叙利亚那边横行霸道的伊斯兰国 ISIS， 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杀人的办法把它上传到视频上， YouTube 或者其他的地方，Twitter， 来表明他们杀人无麻这样一种可恶残酷，或者是斩首，或者是施以实刑，或者是用铁笼子关着人活活烧死，或者是钉人十字架。在上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在田纳西的一个城市里面，也有一个回教徒，一个年轻二十出头的回教徒，他开枪杀死了5个，现在是5个，这个美国陆战队、海军陆战队他们的队员和在那里招兵买马的人。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有10个月没有见面了，差不多从去年9月到现在，在过去的这若干个月里面，美国也发生多起的游行示威抗议，对不对？警察使用这个防卫过当，甚至有的是恶意的几个警察去咒死一个人，包括纽约的，包括 Baltimore， 包括其他地方，那更是在上个月底呢，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以5-4这样微弱的多数，自由派战胜保守派，骑墙派加入自由派战胜保守派，裁决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在美国固然不是第一个西方的国家来做这样的事，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一个大事件。也许你不觉得对你的影响，但是10年、20年、50年之后，许多年之后，当我们不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所导致的许多的现在想都没法想象的结果。最近在美国西部那边，应该是 Arizona， 有一个美国人，他有两个妻子都爱他，彼此相爱，三人，这个美国男人要上诉法院，希望也能够给予这样一种三厢情愿的，你知道三厢情愿的这个婚姻合法化。干嘛不合法化呢？大家三厢情愿呢、那以后4厢情愿呢？5厢情愿呢？9厢情愿呢？一个有钱的男人娶10个、20个、100个妻子呢？大家都相安无事的过，签好协议书，住不同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人类有这样的自由吗？有这样离开圣经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婚姻的自由吗？所以以后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世界会朝着这样一个世界，人的心中没有上帝，个人就任意而行，这就是四世纪的最精简的小节。整本4世纪21章的经文反复说了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你以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比4世纪的时代更好？最近一个多星期前，在波士顿海边发现一个4岁的女孩被人杀了，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放在海边的垃圾桶里面。这个有谁愿意对一个4岁的女孩做这样的一个行凶呢？这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那么再看经济，你如果关心股市的话，不过我是这个 庆中国的跟同学，咱们在微群里面，中国的同学们，大家都有微群，对不对？讲到那边，从网上也知道这个中国股市经过好几个月的这个牛市啊，一直，你知道从2000点上到5000点，这样的增长，2000多，3000多上到5000点，涨了这个2000上到5000点，是对的吗？反正涨了150%。对，2000上到5000，涨了150%。但是在6月中旬开始的连续3个星期下跌，跌得很惨，对不对？30上下，看是哪一个股。啊，许多的股民在高位进去的时候就惨了。还有些人呢，借钱炒股，你说借很多的钱炒股，你的股价跌了之后，你借钱的债主就要你把它给卖了，把他的钱要还回去，你的钱可以没有了。然后不久前希腊，你知道希腊这么一个文明的古国，一个文明的古国可以堕落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样子。希腊总理在不久前他耸动了61%的国民来公投，进行 referendum 全民的公投，拒绝欧盟提出的新的救助希腊的条件，让大家稍微勒紧裤带一点点，过难关一点点。他们说不，咱们希腊人不，61%的人说不。但是4天之后呢，他们又向欧盟说，还是借钱给我们，还是帮帮我们吧。你知道一个古老的民族可以为了他民族的所谓的尊严，然后公投做表面文章说不，然后4天之后说是。所以《时代周刊》怎么评价这件事呢？所以希腊人的 no 其实就是 yes 的意思。我们所生活在一个乱世的里面，从道德的层面，从经济的层面，从宗教的层面，从政治的层面。你知道美国现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已经现在就开始预选就开始了，共和党已经有17个人参加竞选，哇，都想当总统，都想管理这个乱世，都好像他们有一套策略可以管这个乱世。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4世纪19章这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几个人物，一个是那个利未人，他的名字没有讲清楚。他说这个利未人呢，他有一个妾，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妾的意思不是说他是他的二房，因为你知道利未人在以色列12支派中有很独特的位置，以色列的12支派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约书亚的带领打土豪分田地，基本上就这样，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约旦河外2个半支派，约旦河东约旦河西9个半支派12个支派，他们各占自己的土地，虽然有些土地仍然在外邦人的占领之中，他们没有完全的夺到手，所以就发现有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些人还游游走走，还不完全占领他们的分得的土地，但是利未人却没有得到一个特别的土地。利未人散居在12支派之中，对吧？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以遗传给自己的后人，所以利未人就有点像牧师，牧师的老婆就是他的妻子，但是牧师的老婆利未人，他因为服侍上帝，他没有土地，所以嫁给他的人就怎么样，也没有土地可以继承。有一天他死了，老婆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可以来接管这个，没有可接管的。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妻子我们说一房，妾二房，还是三房，都有不同的希伯来文。这里为了表明利未人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没有办法可以继，没有土地可以继承，所以就把他的妻子就用一个精确的语言妾来描述。所以不是说这个人他讨了二房，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是另外人讲妻，那他就真的是有二房三房了。所以另外人跟他的妻子关系好不好？不好。这里说妻行淫离开丈夫，当然行淫这个词在原来的意思不一定，在犹太人的语境中行淫这个词可以很广泛，不一定说他跟另外的男人发生的关系叫行淫。他一怒之下跟丈夫吵架了，离弃丈夫走了，这也是一个淫情在以色列人看。所以他就关系不和睦，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是什么原因争吵，反正他们不好，夫妻不和，然后就离开丈夫回到自己的娘家夫家，回到这个伯利恒。其实他在以法莲山地居住，以法莲在稍微北边一点点，但是呢跟伯利恒犹大他们所居住的支派所居住的那块地方其实很紧邻的，就在北边一点点，然后边上有这个便雅悯，所以他们这三块都连在一块几乎。所以他就回到父家，一去四个月不返，四个月不回。利未人急了，就决定去把他的妻子给劝回来，所以就回到他的岳父大人的家。哪知道岳父大人呢对他挺好客的，我们怎么知道好客？住了三天，本来住三天就完了，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啊，如果是外人，你不能随随便便跑到别人家住很多天的。在第一2000年前，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读那个时候的一使徒他们的十二使徒信经等等，十二使徒行传等等，我们就发现一个传道人到了一个地方，也不能最好不要住超过2晚3晚，所以咱们那里面在也就是一个晚上就溜了。他说住久了之后别人觉得你是骗他饭吃的人，所以呢他本来是计划住三天，但是岳父说哎，再住一天，再吃吃，两个人吃吃喝喝，对不对？住到第四天，然后说哎，天色晚了，再住一天吧。好，到了第五天之后呢，五天岳父再跟他说，咱们岳父就说的时间说死了，说咱们上午吃吃喝喝，到太阳平息午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走路了。但是一到午后呢，岳父就说哎呀，他这个太阳都已经平息了，你们走肯定走不回去了，那就干脆再住一个晚上。这女婿就不同意了，因为想不能这样啊，这岳父说话言而有信，对不对？虽然热情好客太过头了一点，但是言而有信，他说他要走了。所以他们虽然已经日头平息了，他说我们还是要继续走，所以就带上他的仆人，带上他心灰意转的妻子，带上两匹驴，驮着他们所吃喝饮用的食物，他们就走了。走到哪儿？走到犹大跟便雅悯边界上的一个城市，是耶布斯人所居住的城市。那个城市后来被大卫王攻取之后叫做大卫的城，或者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平安之城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平安之城里面，明显没有平安，过去这么几千年来极大的讽刺。美国不美，中国世界的中心不一定是世界的中心，你懂我意思吗？德国不德，意大利不利，法国无法无天，反正 你自己去思考推敲。耶路撒冷和平之城并不和平，所以他的仆人就向主人建议了，他说现在你看日头都快落山了，咱们到了这个边境城市，干脆就在这住下算了，今天在这过夜。你知道主人怎么说？他说那不行，这不是咱们这个同胞所居住之地，那说不定落在外邦人手中被他们怎么样欺诈呀、殴打呀、偷窃都有可能，所以就决定我们继续赶路，赶到或者是北边点的基比亚，或者是西边一点的拉玛。其实那两个城市离耶路撒冷5英里左右，多一点点少一点点。 如果用平时散步的速度，不到2个小时可以到，走得快一点点呢，也许1个小时出头就可以到。所以他们就赶在太阳最后快要落山的那一会儿，他们就快马加鞭，那个是快驴加鞭呢，就到了这个基比亚。到了基比亚呢，便雅悯人居住的一个城市。到那里发生什么事？天色已经黑了，他们的那个城市的广场，客人客女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人接待他们。在近东的传统中，只要有客人经过你的村庄，经过你的门口，你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接待他们吃住喝，义不容辞，这是近东的传统，这个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你有一天也可能需要别人的救助，所以这是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但是在那里的便雅悯人呢，却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直到有一个勤勤恳恳做工，一直从田里做工做的天太阳都已经落山黑了，才从田里做工回来的一个人，原来是他老乡，也从以法莲山地下来，但是以法莲山地不知道他的日子也许过得不太好，所以他就到了便雅悯人所居住的这个基比亚，在那里生活。这个老人一看见，哎呦，有客女在这个广场露宿街头啊，村头啊，他就热情地邀请他们去。然后你读这个里面的描写挺有趣的，这个利未人好像很巴结他，对不对？就是说其实我们什么都有，咱们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什么，就是枕头睡觉的地方，我们有吃有喝，连驴吃的都已经预备好了。好，这个老年人，这个热情好客的老年人，就按照近东的传统，美好的传统，接待他们洗脚，正在洗脚吃喝，对不对？在吃喝之前要洗脚，为什么要洗脚呢？因为他们在那是走，不像你坐上车，车里面灰尘少，他们是要在这个有灰尘的路上，这样长途的旅行跋涉，然后他们的脚会很脏，所以一个接待客人的主人，他会自己或者请他的仆人来去为客人洗脚，洗完脚再招待饭食给他们。他们正在吃喝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不来，正在吃喝的时候门就敲响了。他说：“到你家来的那个男人，把他拿出来，我们要跟他交喝。”你知道同性恋的行为啊，我们所说的事情是距今3000年以前的事情，那时候就很这么公开化。当你读这个故事，敲门的故事的时候，你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9章，也是第19章。你知道罗德的故事吗？罗德接待天使，两个天使，上帝差遣两个天使要来了解索多玛人民的罪恶状况，决定要用天火来灭城。两个天使被罗德，好客的罗德所接待，艺人罗德所接待。接待到了晚上，他说城里面的老老少少，男的也进来说什么，敲门。那个敲门声是距我们现在4000年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刚才这个4世纪的19章的敲门声是距我们3000年前，中间隔了整整1000年。因为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到他第三代雅各进到埃及，然后在埃及为奴失败30年，他的后人，然后又从那里出来，然后士师的时代，我们现在所读的经文是4世纪的尾声的时候，那又经过了差不多5个世纪，就合起来从亚伯拉罕到现在差不多整整1000年。所以整整1000年间的2次敲门声有很惊人的相似，对不对？不管是索多玛这个城市的名字索多玛沙龙， 就是鸡奸男人跟男人性同性性关系的这个意思，所以索多玛就是鸡奸的意思。一千年之后到了基比亚，同样以前是外邦人，对不对？是索多玛的外邦人，现在是什么人？是以色列自己支派里面便雅悯人。而且你注意到这两个十九章他们的比较都很有趣，接待的都是好客的，一个是罗德很好客，一个是这个基比亚的老人很好客，都招待客人。然后你发现让人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发生了，当他们要这个男人的时候，主人就跟他们说话，他说弟兄们啊，他说弟兄们啊，这个恶却绝对不能这样做。他说我还有一个女儿是处女，我们的客人还有一个妻子，这两个女人可以拿出来供你们凌辱玷辱，但是不要把这么恶的事情做在这个男客的身上。所以你就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不管是四千年前还是三千年前，道德其实是很相对化的。是什么叫相对化呢？同性恋的性行为好像很不为以某一些少数人所接纳，对不对？不为罗德，不为这个基比亚的老人所接纳。但是呢，随随便便强奸良家妇女的行为，男的强奸女的，这个竟然可以被那个时代的人所接纳。你知道这是一种极大的道德相对的行为，在基督教会今天也是一样，咱们谴责同性恋的罪，谴责的声音很洪亮，对吧？但是谴责自己的行为呢？谴责教会里面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行为呢？我们就失身了。你发现什么？我们一点不比三千年四千年前的人的道德水准更好，我们跟他们如出一辙，没有什么比他们更好。然后更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了，那位立位男子把自己的妾，这里说拉出去，你知道拉拽出去，他的妾愿意吗？一定不愿意。但是他为了保护自己，保自己小命一个，没有这里没有男人的英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哦，这里是一个胆小的男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然后把自己的妾好不容易从岳父家里面四个月走了四个月之后请回来的，把他给噎出去拉出去使劲的拽出去，然后让那些人凌辱几乎到天明，对，黎明前几个小时。这个十九章的故事跟创世纪十九章故事结局很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结局很不一样，因为上帝因为上帝差遣了两位大能的天使，他们死了一些什么方法，就是现代科学家想发明的斗篷的策略。你说现代科学家想发明斗篷吗？你穿上那个衣服之后，那个特殊材料之后，别人看不见你，你看见了别人，你的车一下就开过去，但是别人不知道这里有车，你走过去没有人知道你来了。两位天使，我告诉你啊，你读圣经越读越有意思，很多后来等了多少年的科学家说异想天开的一些在圣经里面早就有了，早就有了。你去结束里面，你看那个有火轮的转的轮中套轮的东西，我告诉你早就有了，不是现代的发明，那时就有了，千年前。天使施了那个障眼法，然后让那个城里面的索多玛城的老少都不能看见，门都摸不着，虽然他们很有干劲想摸摸，但一直摸不着。所以上帝借着两个天使保护了罗德一家人。但是不久，当上帝用天火灭城的时候，罗德的老婆逃了一半路，回头一看变成一根眼柱，对不对？作为后世的借鉴，没有什么可以恋慕的这个世界， 那个罪恶之城离开天国要用烈火焚烧的，上帝要用烈火焚烧的城，没有任何值得你恋慕的。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里面是多一个零还是少一个零，我告诉你全部归为零。全部归为零。这位利未人的妻子彻夜被这些邪恶的便雅悯歹徒凌辱，最后他都快死了，跌跌撞撞的跑回家，到家门口，走回家门口，手扶着门，还没来得及敲门，他就已经倒下来了。然后直到天亮，我就在这里好生奇怪啊，那个利未男子那个时候在想，你的老婆假如被人出去拉出去凌辱了，你能睡得着觉吗？你的一个晚上能睡得着觉吗？你实在不行也要祷告，对不对？去求上帝来拯救。但是这位利未男子睡了一个大觉，门一开，第二天早晨对着躺在门边的妻子说，起来咱们走吧。好轻松哦，起来咱们走吧。在整个四世纪十九章里面，这个女子你找不到她说了一句话，她在那个时候也果然一句话也没说。起来咱们走吧，一看没声音，哇，怎么回事？气断了，脸色已经铁青了，体温已经没了，他就知道他的妻子死掉了。后来妻子驮上驴带回到他的家乡，然后把他的妻子的尸身切成十二块，每一块送给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然后从下面二十章二十一章的故事，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以色列空前的一个大内战。另外十一个支派的男子，他们决定什么？要去讨伐便雅悯。而且他们讨伐之先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把那些作恶的匪徒给请出来，让我们致死他们。但是便雅悯人大概你知道作恶的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没办法一一个出来，因为大家都沾亲带故的，对不对？你能想象有那么几十个歹徒沾亲带故，都是与自己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毕竟是便雅悯支派的，一定是亲缘关系的，所以他们是不可。之后就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内战了。在这个内战中，便雅悯人死伤了大概死了50,000男子，那其他十一支派的犹太人呢，死掉了40,000多的男子。这是一次很惨烈的大内战。当我们回头看这两个十九章故事，创世纪十九章跟四世纪十九章，我们就发现他们不仅有所谓同性恋的罪恶，还有什么？你知道在这个索多玛的罪恶，在以西结书十六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他们心焦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贫困和穷乏人的手。我告诉各位哦，很多的罪恶都是什么连带在一起的，不是说这个地方什么都好，这个地方什么都好就是同性恋不好，不是的，这个地方什么都不好，连一位好不容易找到的老人家，基比亚的老人家，他的道德也是相对的，对吧？即使是罗德这一家艺人罗德，他的心，圣经说他的一心天天伤痛，为他所周围的这不好的环境，他是一个伤痛的人，一个祷告上帝的人。但是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女儿们的男朋友，其实都不是真正信靠上帝的。所以索多玛的罪恶不仅仅是同性恋的罪恶，是连带所有你能想象的罪恶都在那里。 同样 TBR 也是这样。那这位，那你说这个四世纪十九章的故事，上帝怎么结尾呢？我们至少知道上帝结尾用了两个不同的方法。第一，上帝用审判刑罚来对待这些恶人，他使用这场大灯内战让50,000名男人死掉，让40,000其他以色列也同样也大概是一样有这样那样的罪恶，40,000多的男子死掉。上帝进行了一次战争，用战争来做的清除。你说上帝很狠，我告诉你，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上帝很狠的话，那你对上帝还真不了解。你知道上帝狠到一个什么程度吗？狠到一个程度，他必须创造一个地狱火湖的世界，来将所有的罪恶在那个世界里面给烧掉。上帝很狠，所以如果你不明白圣经上所说上帝是烈火，我们说上帝是光，没错，上帝是光，但上帝同时呢，烈火。上帝是光，上帝是爱，上帝是烈火，上帝是用他极大的愤怒来审判罪恶的那位主。那这是上帝的审判，但是你知道，上帝在他审判之中永远都有什么救赎？就像挪德的时代，上帝用天火灭了索多玛城以及边上的另外一座城市俄摩拉，对不对？两个城市在死海南边的这两个城市，但是上帝拯救了一人挪德。虽然挪德也不完全是顶好的全十美的艺人，上帝在挪亚的时代也同样，他用洪水灭了世界，但是他用方舟来拯救了挪亚和他一家的人。这里的基比亚事件之后呢，上帝用一场内战来灭了九万多的人。你说上帝不顾惜这些人的生命吗？上帝当然顾惜，正因为上帝顾惜，所以上帝要审判。那上帝的拯救呢？上帝的拯救，你还记得这位女子是从哪里出来的？犹大支派的伯利恒。伯利恒你知道就是后面大卫王的故乡，对不对？也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所以在人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一句话也没说的女子，他被人凌辱强奸致死，他被切成12块，引发一场内战。许多年之后，这件事之后三千年，上帝在这位女子的故乡伯利恒升起人类拯救的脚，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上帝是一位忍耐心很强很强的上帝。3000年对你我来说，我告诉各位哦，很长，对吧？你知道最近美国的这个 New Horizon 新视野号或者新地平线号这个探测器，太空探测器经过了9年半的飞行，终于在几天前抵达最接近7,700英里外的位置上，飞离这个冥王星 Pluto。就是若干年前被开除出这个太阳系九大行星行列的这个冥王星，因为太小，另一方面轨道很怪，椭圆形太椭了，不是圆圆的，因为太小，所以 kick out 被科学家。后来我们公司同事一谈说，谁有这个本事把上帝安排在太阳系里面的一颗冥王星行星一定要开除出这个怎么说球级呢？科学家做了这，不过这个探测器啊，9年半的时间飞行了这么远，你知道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从那个地方送到地球要1/4分钟，所以他拍摄的第一组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对不对？你从网上也看到了，但是他拍了他在飞行的那一段越过他的时间，他拍了成千张的照片，据说要用1年多的时间，16个月，用光的速度才一张一张 把这几千张照片送到地球上来，所以在未来的一年多之内，咱还看到很多关于冥王星的照片的样子。我为什么讲这件事？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宇宙的里面，在我们这么小的一个角落，冥王星走一圈绕太阳走一圈，冥王星其实发现才差不多不到一个世纪哦，上一世纪初发现，它在它的轨道上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距离，因为它绕地球一年要200多年，绕太阳一圈要240多年，你想想哦，240多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你我的骨头都已经烂掉了，对吧？你我的骨头都烂掉了，在怎么骨头烂掉，上帝差遣的救主耶稣基督要更新这个宇宙之先，你我该怎么活着短暂的人生呢？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信息。在这样一个乱象横生的时代，不管是教会内还是教会外，乱象横生，你知道四世纪19章前面的17、18章讲另外一个故事，他说你以法莲，刚才提到以法莲三地来的利未人，对不对？他说以法莲那里的那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叫米迦的，他请了一个也是从伯利恒，很有趣哦，从伯利恒来的一个少年利未人做他一家的祭司。后来但人的但族的人到处找土地可居住的地方，一看这叫哇，这家一家人拥有一个祭司，咱们都是一群人才拥有这个利未人在他们周围，对不对？来带领他们一起来敬拜神。他说这个，而且还有神像，还有以弗德，那上帝一定大大祝福这个米迦了。所以他们就向这位少年利未人发出了一个请求，一个挑战：你是愿意做一家人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族人，咱们但族人的祭司？他一衡量。当然是一族人，人越多越好，就去了。这是之前，所以我告诉各位啊，那个时候的乱象不仅仅是在普通的人群中间，包括利未人这些专门用来服侍上帝的人一样的堕落。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耶，同工传道，我们也有可责之处，耶，我们也有可责之处。怎么立于乱世之上呢？第一，就是你心中是不是像那个时候的士师时代的人一样，以色列人中没有王，我们的心中有王吗？假如你说你的心中有王吗？你的王是谁呢？ Who is your king? 你说我没有王，我行我素，那是以色列那个时代的，那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的写照。他们心中没有王，没有人在他们心中做王，没有上帝在他们心中做主，没有上帝来引导他们的人生，他们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心中有王的人。你还记得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要，当有人告诉你们说天国在这天国在那，你们不要信，因为天国在哪里，就在你们心里。你们心中有天国的王吗？我的心中有天国的王吗？我在这个地上做事凡事遵行天国王的旨意吗？这是你要问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个世界很混乱，不要因为家庭有不和，不要因为工作有难处，不要因为同工有争吵，不要因为教会有问题，你就连这个王也舍弃掉了，那损失太大了。第二，勤奋传道，就像圣经所说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总要将福音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有的人可以不听福音没关系，但是传是我们的责任，不因为别人不听咱们就不传。 别人不听咱们去传的要更勤奋，对吧？不仅用口传，还用基督徒生命的见证。罗德或者这位基比亚的老人，他们去热心接待客女。罗德一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所以那你不小心呢，你不小心有可能接到了一位未来的科学家，未来的传道人，未来的政治家，未来的领袖。我还在水流城读书的时候，我记得89年，你知道89年发生了很重大的事件。89年我们家在那个公寓接待了，哇，我都忘了是7次还是8次，8批不同的人，每一次来接待他们吃，接待他们住，咱们公寓里面两个卧房，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我跟老婆两个卧房，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然后还有这个起居室，对不对？大地铺，里里外外都睡的，女的就跟我老婆睡那个大的房间床，男士就睡外面。然后接待人看瀑布，看了一次再看一次，有这么好看吗？我记得，明白？我记得有一年那个还就那一年那几批人中有一次接待了中国数学家，应该是杨乐的两个孪生女儿。我说哇。一不小心接待，其实我们并不认识他们，只是他们跟我们共同认识的间接的朋友介绍，有的是在我们这里来了，然后回去说，哎呀，那里丈夫，你想他们这个接待这个，他们欢喜接待客人，你们就去吧。所以我告诉你，我们接待的那几批人极少是我们自己认识的，全是打一个电话来说，他说我们上次有朋友来了，他说介绍一下你，可不可以到你们这来住？我说可以啊。我们就这样接待人，那是做学生的时候，不要以为你有了大房子才可以接待人，千万别这样以为。大房子之后有时候还舍不得接待你，知道吗？所以啊，接待客旅那些有需要的人，呀，他们有需要。第三。坚持真理，不因为这个世代扭曲真理，不因为这个世代重新解释什么是婚姻，咱们就同流合污，随波逐流。没有，真理还是要继续坚持，要宣讲，而且很可能要为你宣讲的真理受苦。你知道最近这个，我昨天从推特上看见一个消息，今日基督教。应该不是推特，从有人在 Facebook 里面讲到今日基督教，看到了文章说现在，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有时候流言蜚语啊，讲一些不实的新闻。其中一条不实的新闻说什么呢？有一个牧师因为拒绝跟同性恋者证婚而被逮捕，啊，这个没有的事，这是假新闻。但是我告诉你哦。这个假新闻背后所反映的、所预示的未来的情况，教会因为坚持真理的缘故，要受到各样的逼迫。假如一个同性恋者来应征你教会的职位、职员的职位，你会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你就拒绝呢？我告诉各位哦，有的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更爱主，在许多的方面，也许除掉同性恋的方面。在许多的方面更爱主。最近 CNN 采访，你知道有一个新闻，有一对女同性恋者，哇，你看是大骂街的人，我一看和谐可和蔼可亲，那讲的话绝对，我告诉你，从他的描述一看，哇，这真的是圣徒级的，这圣徒级的，他们的这个姿态，说的话都。温文尔雅的，说的挺好的。我告诉你，你不懂得圣经，他也懂。同性恋者，因为他公开了自己的同志的身份，所以被他所在的天主教学校开除了。 就成为一个引起一个新闻的热议。
我告诉各位哦，
有一天教会因为要坚持这样的圣经的真理，会与这个世界上的法律相抵触。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的浙江，从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到现在，据说要到九月份，那个省委书记他说要把整个浙江的基督教会的十字架通通撤掉拆除。十字架是基督教会的标志性的象征，对不对？但是这一位要把基督教会的十字架通通的拆除，所以使人经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是教会，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神圣的殿堂，没有人知道这是上帝的子民要聚会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时代十字架是拯救的记号，红十字会的十字架是救死扶伤的记号。但是十字架什么时候成为一群当官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你就想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一章所说的话。你知道这个时代的人的智慧吗？这个时代没有智慧，没有属天的智慧。他们试图用人的方法来去遏制基督教会的成长，遏制天国在这个时代的成长。我告诉各位，美国有一天要消亡，中国有一天要消亡，唯独天国永远长存。这圣经的话，在那群无神论者看来是反动的话，但是我告诉你，那群不悔改的无神论者有一天等待他们的就是烈火，等待他们的就是永远的刑罚，等待他们的就是他们罪有应得的这个刑罚。基督徒要为义受苦，不仅在无神论的国家，在咱们中国，更是在回教阿拉伯世界许多回教的国家，更是在伊斯兰国所统管下的那些地方，许多的人要为义受苦，为义受逼迫。你有一天也要为义受苦，为义受逼迫。耶稣在登山宝训八福里面说什么？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人若为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他。最后，我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一段话作为结局。彼得前书第四章7-11节这样说：万物的结局近了。你知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2000年前差不多。万物的结局近了，真的真的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Amen。
你知道基督徒彼此切实相爱不是在嘴巴上，行为上，言语在行为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接下去讲彼此相爱，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知道当一个时代越来越彼此冷漠的时候，越来越彼此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高科技的电子的时代，对吧？人与人之间可以很近，你的微信可以立刻被远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看到，立刻看到。微信几乎是把所有的其他都给征服掉了，但是你可以在微信里面请他吃餐饭吗？很难哦。你可以献花，对不对？你打花，把那几个花出来，咖啡出来，茶就出来。所以有时我在一个微师群里面，有时写了一些微师，咱们100多号这个诗人，所谓的诗人，有些是职业诗人，像我是非职业的，咱们在那写的时候，有时大家献花呀，彼此，我说怎么献？我打个花，然后就给花出来，然后咖啡也出来，茶也出来，我说就献这些三样就够了，咖啡、茶、花。那个不是真正的彼此款待，彼此款待是要在见面的里面彼此款待，不发怨言。你知道有时在教会里面做同工难免有怨言，为什么呢？ 请问为什么难免有怨言？因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刺猬嘛，刺猬对吧？咱们之间彼此经常相安无事的时候，好把针头给拉下来，所以咱们暂时，但是咱们要挤在一块儿，你要对一个一个有棱有角，你想想很难受的。但是你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彼此来磨，你知道磨到像基督的样子，磨到没有怨言的时候。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每个人上帝都给了你我恩赐，真的。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上帝有一天要找你算账，你这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我给你的那恩赐你怎么用啊？你还记得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银子的比喻吗？你不要以为自己的恩赐小，你有的，你可以发掘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要把教会当成一个星期天你来一次的地方，或者来查经的地方。教会不是这个地方，教会是你们，是这群人，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来管理这个大的家。你有一个小的家，那是你自己的家，但是你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那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在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见证上帝真理恩典的管道。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这是给我们这些讲道的叮嘱啊。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你的力量大，多服侍一点；你的力量小，你按照你的力量来服侍。甚至呢，像哥林多，保罗写给哥林多后书的信里面说，他说马其顿人是按照他们力量，也过了他们的力量，你知道过了他们力量的服侍吗？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是我们服侍的最后的目标。凡事叫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有一个检讨：我这样的服侍，我这样的讲道，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得荣耀？今天我这样做，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是一个试金石啊。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都是耶稣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愿你自己怜悯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活在这个乱象横生的乱世之中，有一颗谨守的心，让我们的心中真的是有王，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更是我们生命的大主宰。帮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帮助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不能传道，帮助我们在一个黑暗很奇谬误很奇的时代坚守圣经的真理，也预备为圣经的真理来设立。成为一个勇士，上帝的。